是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先知阿摩斯书，就是要谈到关于先知阿摩斯的服事以及他的传道。阿摩斯是在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和犹大王乌西亚作王的时期，那个时期的先知。先知阿摩斯和先知约拿、先知何西阿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都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先知。那么这些先知和以赛亚先知、弥迦先知也是同一个时代的，所以听众朋友要了解阿摩斯这位先知他的时代跟谁在一起的。阿摩斯这位先知所描述的耶和华神乃是掌管全世界整个宇宙的神，万国的人都要向神负责任。听众朋友，我们知道如何要衡量一个国家呢？一个国家的责任就是他从神那里领受的启示有多少。阿摩斯书三章三节啊，从这个经文里面，阿摩斯书三章三节特别强调这一点，说两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这是什么意思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人，他们都要面临啊神的审判，也面临到神给他们的试炼。所以阿摩斯四书三章三节，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所以就是说，任何人，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受到神的试炼，也是要面对神的审判。那么现在看起来，阿摩斯他是属于北国的先知，那个时候国家非常的繁荣，北国是很繁荣的，但是阿摩斯却清楚的宣告什么呢？就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一个看起来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富裕的国家。阿摩斯也是宣告神的审判一定要临到那些犯罪不道德的国家，所以阿摩斯可以说是宣告关于神的审判要临到一个看起来好像是很富裕的国家，也要神的审判也要临到那些不道德，在这国家不道德的人，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我们只要看阿摩斯先知啊，他的背景他很特别。阿摩斯他原来是什么？他是从乡下来的，从乡下到城市里面的一个先知，是一个传道人。所以我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啊，能够我们读阿摩斯书的时候啊，慢慢的能够认识这位先知。当你越了解先知阿摩斯的时候啊，你就会很敬重这位先知，并且你也要了解先知阿摩斯他所说的预言到底是什么。我们再说阿摩斯啊，这位先知他本来是出生在南国犹大的，后来他却成为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因为他到了北国伯特利，北国以色列国的首都，他后来到这个专属的属于君王的一个教堂里面，在那里传讲信息。那么他自己刚才我们也提过，他是来自原来是一个乡村很偏远地区的一位传道人啊，一位神所拣选的先知，他竟然能够向周围所有的国家传达的非常严重的信息，就是神将要审判的信息。所以这个来自农村的乡村的一个很不寻常的先知，竟然向北国首都传达神要审判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慢慢读阿摩斯书的时候，他是这个信息是一个全面性的针对啊，他是一个很广面的，特别也是传讲他的信息里面包括了针对整个世界。阿摩斯他所传讲的信息不单单是指到当时的啊，指当那个时代， 也是指到将来。所以听众朋友，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阿摩斯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先知。我们当读到阿摩斯书一章一节的时候，这样说：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两年，提哥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得末世论以色列。现在要说明这个提哥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提哥亚就是先知阿摩斯他的出生的地方，是他的老家，离耶路撒冷南方的六英里。那这里有一个离这个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听众朋友也许你很熟悉的，就是有个地方名叫伯利恒。在弥迦书五章二节啊，说到伯利恒这个地方，先知弥迦书五章二节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听众朋友了解了吧？这个伯利恒啊，就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主耶稣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先知弥迦书五章二节所说的预言啊，就是伯利恒啊。所以伯利恒啊，成为一个很出名的城市。那么在伯利恒这个城市的东南方的六英里那个地方，就是提哥亚。那个地方就是没有那么出名，是不可以说是非常偏僻不出名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阿摩斯这个名字，除了阿摩斯书之外，在旧约其他的地方没有提到阿摩斯这个人，导致在新约圣经路加福音当中只讲到玛利亚的家谱的时候啊，提到一个阿摩斯的名字。其实听众朋友，在路加福音玛利亚的家谱当中所提到的阿摩斯跟先知阿摩斯不是同一个人。那么所以我们这里所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阿摩斯书这位先知是来自一个默默无名的提哥亚，一个很偏僻的默默无名的一个小地方。根据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的记载，撒母耳记下十四章的记载什么呢？也记载了有一位女先知也是来自提哥亚。这位女先知啊，是从提哥亚这个默默无名的地方来的，他就把从神来的信息曾经告诉大卫王。大卫王他自己对这个小地方倒很熟悉，因为当扫罗王要追杀大卫王的时候，他就逃到提哥亚这个小地方。提哥亚这个地方的位置在哪里呢？按照圣经所告诉我们，就是那个地方是充满了丘陵，就是山区山脉地带，很多的丘陵。从这个地方往下看的时候啊，就看见什么？一片一望无际的旷野的大沙漠。这个沙漠一直可以延伸到死海的边缘。据说那个地方在夜晚的时候啊，就可以听到那些野生动物嚎叫的声音。那么在白天所能看到，唯一能看到的就是一片沙漠。那么那个这片沙漠啊，只留下一些贝多因人所留下那些古代那些营地，所以这一片大的都是黑色的土地，都是当时的游牧民族啊所穿越这个地区所留下来的啊这些足迹。曾经有一位圣经学者说，一说到提哥亚，他说提哥亚就是一片荒芜很贫瘠的一个地图。今天啊，现代的以色列国啊，以色列已经1948年立国了，那么他沿着死海建筑的一条啊现代化的公路，可是这个现代化的公路离提哥亚这个地方还是很远，所以到现在为止啊，很少人啊去过这个提哥亚这个小小的地方。提哥亚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杂营。为什么提哥亚现在有了一些名声呢？就是因为提哥亚是先知阿摩斯出生的这个地点，所以因此这个提哥亚大家都想起这个提哥亚。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要还是继续给听众朋友先做一点介绍，阿摩斯书的第七章。那么的时候我们会对阿摩斯这位先知啊有更多的了解，也看到了先知阿摩斯在撒玛利亚他的服事啊，他的传道的事工。那么撒玛利亚这个地方是什么？就是北国以色列的首都。在阿摩斯书啊，我们先翻到阿摩斯书第七章十到十五节。阿摩斯书第七章十到十五节这样说：伯特利的祭司亚玛谢 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这国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如此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亚玛谢又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呐、啊，要逃到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伤员的。耶和华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啊。这是我们先啊跳到这个阿摩斯书第七章啊，对阿摩斯他的职分啊有些了解。那么也看到啊，这个阿摩斯先知他在撒玛利亚他服侍啊，这个就是在美国的首都啊服侍的这个状况。我把那个阿摩斯书七章十到十五节啊再提醒听众朋友，因为这给我们啊对这个阿摩斯这个先知的背景有了解。那么他就说到十到十五节啊，我再强调说到有一个人亚玛谢就对阿摩斯说，你这先见啊要逃往犹大地去，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却不要在伯特利再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有王的宫殿。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伤员的。耶和华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那么这里说到啊，特别提醒听众朋友，阿摩斯他原来工作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放牧的，就是一个牧人。牧人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用语，在这里所用的意思是说，特别是在他是在旷野当中牧养一群啊比较特别的羊群啊，这群羊啊，这个羊啊是野生的羊啊，不是名种，不是有名种的羊。他牧这些羊啊，那个毛很长啊，这个毛特别长。为什么长？因为那个地方寒冷，所以它毛特别长得特别长，冬天作为御寒之用的。也说到阿摩斯这位先知啊，他做什么工作的？他原来是什么？修理桑树的，意思说他是采桑果的人。那么桑果是一种小无花像啊，像小无花果树的果子很小，只长在旷野的灌木那个丛林里面。那么这些树啊，在旷野里面都长得很慢。所以比无花果的树啊慢得多啊，因此我们就可以了解阿摩斯他之前做什么工作呢？他就是一个牧人，要特别是一种荒野上的牧人，要到处游走，随着季节他必须要常常走动，迁居到不同的地方，因为他牧养一些特别的一些羊群，又要修理这个桑树的园子，所以不得不他都在那个大旷野当中啊，他是走来走去。那么他原来的工作，他是农夫，一个很粗犷的农夫啊，是乡下人，做那都是做粗重的工作。但是感谢人，阿摩斯他是也是属于这个农村型的一个传道人，所以后来他到了伯特利是什么？等于是算一个首都大城市。那么他是可以说是到了伯特利这个大城市当中啊，他是大城市的传道人当中啊最不起眼一个人，看起来很笨拙，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那么也许听众朋友，这里要提醒听众朋友，在你啊、哦，在你我们要嘲笑，哎，阿摩斯这样是一个乡下人啊，又做过农夫，初中的农夫，他有些怎么能够当先知呢？哈，在我们要笑啊嘲笑阿摩斯先知之前，那么听众朋友，我们要说他是神特别拣选一个重要的先知，他在神的眼中，虽然他是一个没有很大的学问，来自农村的，但是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位先知。那么，请看阿摩斯书第七章十五节。阿摩斯书七章十五节怎么说呢？啊，阿摩斯他自己啊，给自我介绍。阿摩斯说啊，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 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啊。阿摩斯这位先知啊，是神，他说耶和华选召他，叫他不要啊做农夫了，不要跟从羊群了。他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感谢神，我们看见神就拣选他，从沙漠旷野当中把他呼召出来，就差派他到伯特利啊这个大城去。伯特利当时是北国啊，在北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阿摩斯这个先知都到城里去了，神就呼召他做神的出口。那么神也把神自己的信息透过这位先知，那么他特别派阿摩斯这位先知到伯特利这个大城去。伯特利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也要给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伯特利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可以说是首都啊，首都地区，是耶罗波安这个王设立金牛犊的地方啊。这个耶罗波安他离开远离神了，设立了金牛犊在那个地方。可是伯特利他这个城市啊，也是一个啊文化的重镇啊，文化中心。那个地方有许多的异教崇拜，拜偶像很流行，在那边呢、啊、也是个异教徒偶像崇拜的中心。那么知道耶罗波安啊，他是在那里设金牛犊，那在那里让以色列的百姓啊拜金牛犊，已经背弃了独一的耶和华真神，全能的神，他们离弃了。所以伯特利啊这个城市啊，除了拜偶像之外啊，拜金牛犊之外，那边知识分子很多，可以说那些很温文雅儒的啊，知识高级的知识分子，还有那些有钱人都喜欢住在这种地方啊。所以可以说是像现代啊，如果说用现代的话来说哦、啊、这里的有钱人他们有私人飞机哦、啊、都是那些大财主，那么那些世界上的富豪啊所喜欢居住的地方，那里的人他们都是很会享受啊，看重享乐。那么当然啊，也是有些高级的知识分子喜欢去那个地方。那么当然啊，也有一些非法之徒啊，这个三教九流的啊，这些人呢、啊、也跑到那个地方去啊。那么那里也有什么异端的中心啊，异端的中心也在那里啊。那里也许有一个啊什么现在像现在新派的神学院，也许已经办了神学院。那么新派的神学院啊，就是他们在那个地方否定了。离弃了神的话，对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摩西五经他们拒绝。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伯特利城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城市啊，他所做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今天现代人呢、啊、都喜欢追求的啊，追求啊那个地方啊，常常有新的产品出来啊，他们会到伯特利去打广告啊，从那里有开始啊是那个时下最流行的啊穿着那个地方发行的。所以从伯特利先开始流行，然后再流行到啊其他的地方，那么那个有最时尚的流行的服装，那么然后先从那里流行开始，那么然后别的地方开始流行的啊。所以他们的衣服啊奇装异服，衣服从穿本来是穿短的，后来改成穿长的啊，从穿宽大的衣服又改成窄小的衣服。那么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赶流行吗？啊，那么你就如果今天你想赶流行的话，你就要到当时的伯特利去，那个就是一个什么赶流行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来自农村的啊一个先知啊，来自农村的一个传道人阿摩斯出现的。那么这个阿摩斯啊，这个属于神的先知啊，他带来的信息就跟当时伯特利其他的先知那些假先知所传的信息完全不同。所以当时也许当时的先知一看到阿摩斯他穿了这个乡下来的乡下佬啊，那个剪裁的样式不流行啊，跟伯特利当时啊那些人穿的衣服的风格完全不同啊，乡下来的，而且特别是这样啊，先知阿摩斯所传讲的信息跟当时伯特利的那些假先知啊所传的信息也不一样。所以当阿摩斯传讲信息的时候，那么他们当时就有人听到，哎，这位先知来自乡下的农村的先知旷野的先知，怎么跟我们以前所听过的现在的信息听不一样啊？我们伯特利这边有这么多的大教堂，那么总是这个大教堂里面啊有那些 啊，有一位牧师啊，他是很懂得人情世故的，又懂得心理学的，又受过心理学教育的，而且他学位又很高。那么很可惜，当时伯特利的这些所谓传道人啊，这些温文儒雅的牧师，但是他们是不信真神耶稣基督啊，不信耶和华神的人啊。他们这些当时，我认为在伯特利啊，也有大教堂啊，也有很多啊出来传道的人，他们在讲台上讲什么话呢？啊，在讲一些心理学啊，讲一些安慰人好听的话。他们给那些人所谓的精神粮食信息当中，都是一些甜言蜜语，不是谈到关于神的话。那么现在居然来了一位从乡下来的，他现在就是讲到阿摩斯，宣讲不同的信息，完全跟别人当时的所传的那些传道人所讲的不一样。所以当先知阿摩斯一站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啊，伯特利的百姓看到这位乡下来的先知啊，他们开始对他态度还很宽容，他们好像表示他们心胸很开阔，那么很微笑的啊，笑嘻嘻的接待这个来自好像土里土气的这位来自乡下的阿摩斯这位先知。因为在从他们眼中看起来，他穿的衣服又不流行啊，穿的西装已经过时了，土里土气的。其实除了阿摩斯自己以外，别人看见他穿的衣服都觉得这个人真怪，是个怪人。但是阿摩斯先知他自己倒自由自在。那么我们知道阿摩斯不在乎别人对他的眼光，因为这个时候阿摩斯，因为他出来传道此之后啊，一定会造成轰动，因为人家觉得很奇怪，一个乡下来的啊，这个传道人啊，来这个来自乡下的一个先知，那么他已经到了这个现代化的城市，那么他到底要讲些什么啊？这个人不是原来跟啊那些羊群住在一起的吗？那现在他来了这个大城市，那么这个整洁的漂亮的大城市，在这里干什么呢？啊，他为什么要离开农村，到了这个有文化的都市来？所以啊，我这样就是一个猜测啊，大家都喜欢来听听看啊，听听看啊，这位乡下老乡下的来的先知能够说些什么？那么这些伯特利的老百姓啊，这些百姓们呢、啊，他们想不到他所传道的信息，也不会信他啊所听的讲道啊，所以他们就也许好奇心，听听看。这个从乡下来的这个粗犷的乡下佬，他能够传些什么道？那么他们心里想说，哎呀，这个来自乡下的那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信息，所以他们好像带着什么看笑话的心态去听阿摩斯啊这位先知的讲道。但是他们一听到阿摩斯传信息的时候啊，听完以后啊就一肚子火。为什么呢？听众朋友，为什么他们本来想去听听看啊，看笑话的心态听他讲道，一听到阿摩斯的讲的信息啊，就一肚子火，很愤怒的离开了。为什么？因为阿摩斯啊因为神啊，他是神所差派来的先知，也很感性。因为阿摩斯所传讲的信息跟他们以前所听跟那些传道人所谈的所讲的信息完全不同。那么阿摩斯，如果听众朋友我们好好看阿摩斯书，把他的预言他的信息把它记录下来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阿摩斯所传的是什么呢？是神的道啊，不是人的道，所传讲的是神的信息。所以感谢神，在当时虽然很多人不受感动，但是有些人却听到阿摩斯所传讲的信息，有些人就回转悔改归向神了。所以阿摩斯先知他所传的信息会让当时很多人心里面啊很不平安。所以在伯特利很多的宗教团体，那么他们拜巴利的拜金牛犊的啊，那么他们开始就聚集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就啊，这些宗教团体，当时的伯特利宗教团体啊，他们都联合在一起要反对啊先知阿摩斯，他们要他闭嘴，甚至要想把阿摩斯赶离伯特利这个城市啊。所以当时的在伯特利是我这样啊猜想啊，他们这些当时伯特利的这些宗教团体这些领袖啊，这些领导开始聚会，那么想办法把阿摩斯先知除掉，停止他的讲道，不支持他，把他赶走， 因为他传的信息让他们心里很不安啊，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啊跟他站在一起。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先知阿摩斯啊，他来到伯特利这个城市，他啊传讲了与众不同的信息，他要传讲圣经的话，让当时整个啊这个大城市伯特利啊起了骚动，因为他们都想啊来破坏阿摩斯所传的神的道。那么但是阿摩斯，先知阿摩斯绝对不妥协，他的职责就是要传讲神的道啊。这是给听众朋友给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听众朋友啊，这是问听众朋友很有一个问题啊，听众朋友，当你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真理的时候，如果你得罪了一些同工，也许你会受到干扰，那时候你该怎么办啊？听众朋友，如果有这样的经历啊，请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个人啊传福音见证的经历。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